我们其实在，这次报名的后台有些很专业的行业观众，然后我相信这肯定也跟朱贤总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关，因为毕竟黄包车以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每次都海外旅游都会用的那个软件。那有很多人在用问，因为露营在中国是个比较新的事情，然后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对比过，欧美可能更近的日韩。在露营的这个发展上面，跟中国市场这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同或者不同，或者是说你看到的一些有趣的特点，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一些交流或者是对比？
其实，在那个露营这件事情，中国是被催生出来的，就是它是被当下的这种分享意愿去催生出来的，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然后被小红书种草也好，朋友圈种草也好，他自己勾起了他想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它是一个纯粹的这个分享逻辑的这样的一个催生，它会很快，来得快，去的也很快。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这是一方面。
是的。
那我们对比这个欧美也好，日韩也好，其实我们发现，其实整个户外领域的所有的这种发达国家有增长，是两个关键的一个趋势，两个点吧。一个是1980年这个私家车车主的 SUV 的普及，对于这个户外的这个行业发展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然后第二个呢是2015年前后，就是类似于像当下这个中国的小红书啊、抖音啊这种内容社交媒体的传播是一个推波助澜。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中国是更多的像这个2015年这一波兴起的这个路径。那对于欧美来说，它其实是文化驱动的这件事情。他们最早先是有汽车。非常多年的汽车，然后慢慢的汽车不满足大家个性化的需求，它开始有一些改装，有一些汽车文化，有一些老车等等，所以是先有的是汽车文化。那有了汽车文化之后呢，大家可能开始自己的这个生活圈的半径会越来越大，它才会有了公路文化，它可能往这个北美的西部啊，这些人烟稀少的地方去玩，这是公路文化。然后有了公路文化之后呢，才会因为，这些人烟稀少的地方就也是供给侧不好，所以当时慢慢出现了叫做房车文化，就是你想住在那里，你没有好的供给，那就自己拖一个房车。然后从房车文化再往后呢，发现说房车可能都不足以满足他对这种自然的这种亲近的这种需求，才会有了这个露营文化。所以，其实，在发达国家，它其实是由文化所驱动的，但是在中国是完全没有这个路径的。因为中国的汽车的普及是最近30年起来的，然后第二个，中国的法律法规限制了这些汽车文化改装，这些都是很多的不合规，所以压制了这个汽车文化的发展。那汽车文化还没起来，这个公路。突然，公路文化也没有了，因为中国的基建狂魔嘛，就是把所有的高速公路都修完了。高速公路是没有文化的，它是一个效率工具，从 A 点到 B 点最快的地上的这个速度。那高速公路虽然提供了效率，但是它丢掉了很多的沿路的风景，
对，非常同意。
就是对，就是缺失了这个公路的文化。所以没有公路文化之后，中国其实到目前为止，房车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伪命题，根本跑不起来。就是说了非常多年的房车营地等等等等，其实一直因为没有文化的支撑，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就是发展不起来。那露营地文化这件事情，我们觉得虽然我们现在切入的是营地这个事情，也是因为说中国的土地属性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就是还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这样的土地属性，在中国的地面上土地这一侧，不管是相关的政府也好，这些村民的这些集体所有的上面也好，它其实是很难去大量的规模化，它会面临非常多的问题。所以这些包括像这个日韩也好，这个美国也好，很多的这些露营地其实都是政府的行为，就是政府在这个。黄石公园呐、啊，在这些野生动物园、这个野生的这些保护区，他把基建做好。然后呢，因为大家有这些文化底蕴，本身就有这些从小的童子军呐、啊，然后有这些户外的生存的意识啊，本来就是地大， 这个地广人稀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可以在那里头会很舒服的去玩，但是在中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会有差别吧，对。
是，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可能中国的露营更多的是，一些城市人群的焦虑的释放和放松的一个场景，哈哈。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两类人群，一个是亲子家庭，这个周末遛娃这个人群，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就是都市年轻人的解压放松。
那你觉得中国的这个现在目前在你讲这两类特定人群，未来会把露营这件事情推向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你怎么预测它未来？因为很多人会问说它不火了怎么办？然后它是不是有一个周期？有一些悲观嘛，会对吧？
我觉得不用悲观这个事情，因为他这我的预期啊，只仅代表我自己的意见。其实，人住在户外，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刚需。它本身就是一种新鲜的一种体验。那但是，人回归自然是刚需。就是怎么来说，就是说，其实疫情没有来临之前，或者是露营这事情根本没有流行起来之前，人们还是会带着孩子去户外空间去遛娃。年轻人还是会去公园走一走，去健身，去跑一跑，所以人在户外空间里的需求一直都在，这件事情是刚需。那真正背后的其实只是说我们在这个户外的空间里面，把供给这一侧做得稍微的好了一点。以前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坐在地上，然后铺一个野餐垫，带点吃的，然后那个烤炉还是比较传统那种，类似于像烤羊肉串的那种炉，就也没有美学的概念，也不好看，然后也不环保，很大的烟等等。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坐在克米特椅上，我们有蛋卷桌，我们有很好的这个日本 SOTO 的这种炉子，然后我们再也不用这个用车尾后备箱来遮太阳，我们上面有天幕。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只是在户外空间里面，我们提供了一些好一点的供给，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对于精致生活也好，或者是说对美好生活的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当你享受过好的这些服务跟好的这些品质的产品之后，你的调性就已经被提上来了，你不可能再回过头去享受更糟糕的你的供给。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会让大家为什么？当下五一的时候，就今年的五一是特别非常特殊嘛，就是看到所有的朋友圈，总能看到一些帐篷、天幕，所有的媒体报道都是在外，因为大家觉得说，本来他们的需求一直在那儿，就回归自然这件事情是刚需，需求一直在，那突然之间发现了说啊，原来奢华露营的这套装备其实是可以这么惬意、这么的方便、这么的有美学、这么可以去体现自己的个性化，那这些匹配在一起之后，就让大家会形成了这种，就是全民露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至于它是不是过夜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也许只是一个下午带孩子一个放松一个下午，或者是和自己的女朋友晒晒太阳，去发发呆，其实这些就是户外。
所以可以理解为，刚才你讲的，现在全中国有3万多家，对吧？营地，是不是这样的数字还会不断的在攀升呢？
我觉得还是会吧，因为它的入门门槛还相对比较低一些嘛。
我很好奇《大热荒野》未来的计划是怎么样子的，因为其实就像如前你所讲，你们的团队包括你本人，在整个的这个互联网包括旅游行业，其实都有蛮多的经验。那露营这件经营露营地这件事情，你现在是否已经觉得满足了？以及未来你有什么计划要去拓展？因为其实户外是一个我觉得有着无限可能性，有非常多细分场景，然后非常多可能去拓展和值得拓展的，包括现在，特别是对于现在中国市场，有非常多机会的这样一个领域。那未来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我们觉得，露营地这次我们会持续跟着市场的节奏，持续会往下走。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周大概找到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土地方，大概有20几家、30几家， 然后每个月我们大概能签3到4块营地，那基本上就是未来这个开营地的速度也在每个月在3到4块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级会持续往下走。然后另外一边呢是说，营地这一侧其实它会慢慢的变成一个城市的基础配置，它就像公园一样，对吧？然后呢，它的入门门槛会越来越低，然后它的经营消费这侧其实是让大家，我们去了朝阳公园从来不会担心它的门票的价钱会不会要考虑一下，它这门槛应该是越来越低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户外的空间里头，其实，我们虽然从露营地这件事情开始切入到这个赛道。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去做成一家这个户外的生活方式的这样的品牌公司。所以在户外空间里，这个户外的空间里，是否能够提供这些符合当下年轻人这种美学调性，然后有这种上感，然后更有性价比的这样的这服务或者是体验，这是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他在户外可能穿什么？他在户外。这个吃什么？他在户外坐在哪儿？他在户外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或者是户外需要哪些帮助？比如说当下比较流行的这个防晒服啊等等，这些其实都应该是在我们在思考问题。如果说在户外空间里头有用户还有需求没有被满足，而且这个需求是一个有共性的，然后是。大众有这样的诉求的，我们其实都是我们去深度思考，然后去给出一些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
好，非常期待。时间很快啊，我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叫大热荒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我觉得这名字很有记忆点和辨识度。然后，以及你作为大热荒野创始人，希望对即将要去露营或者正在露营的人有什么话好讲？有什么话、什么信息想传递给他们？可以在这里说。
大热荒野其实，我们第一站是在三亚嘛，三亚很热，所以希望它能够大热吧。然后，没有，这个是一个，其实大热的拼音正好是一个英文单词 dare，dare 就是胆敢的意思。然后我们的叫 try if you dare，如果你敢的话，你就来试一下。你其实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是勇敢的，就像刚才我们说，你自己的那个希望自己有的品质一样，就是这样。你是跨出去，跨到这个野，这个户外的这种勇气。然后，这个所以大热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勇敢的一个代名词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我所以这个大家讲的，我觉得还是无痕露营吧，环保吧，因为我们其实品牌的关键词有3个。品牌的关键词，第一个是就是刚才说的勇敢，就希望大家能够回归到自然里面来，这种勇气。第二个关键词其实是自然，自然又是一个环境的一个词，它也是一种人心态的一个词。你要对自然有敬畏，你要去享受自然，但是你也要保护自然。然后这样的话，你的心才会更平和，才会更淡然的去接受风啊，接受雨啊，这些都是自然。非常自然的事情，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关键词。然后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包容，因为本身，当我们刚进这个露营行业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其实会有一定的这个鄙视链，你买的是 Snow Peak，他用的是这个 Heavy Lux 等等，然后你竟然用什么什么什么，但是
这个
每
在
个
户
细
外
分，
非常有鄙视链的。
对，但是实际上真正。真正这个，这个户外人其实应该更包容一些。然后你在户外的空间里头，你在这些营地里头，你其实就是我的一个邻居。你在我的邻居，如果是在做肉，我带着碗过去，一定有肉吃。我这里在喝酒，你过来一定有酒喝。大家卸下了这个在城市里的什么什么总、什么什么老板、什么什么什么总监等等这些面具，其实你就是一个我。非常本真的人与人的这样的一个邻居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本身在户外刮风下雨的时候，帮我拉一下天幕，帮我钉几个钉子，帮我借我一个户外这个锤子，少几个钉子，可以分享给你几个钉子等等。其实本身就需要互相去帮助，因为自然在自然里头人太渺小了，所以 这种包容这种的感觉是我们希望的第三个品质吧。其实我们的，所以整个大而荒野的就是这样三个共同的。
好的，非常谢谢，非常谢谢苏贤总监跟我们做的分享。然后时间过得很快，正好一个小时马上就到，再次感谢。然后希望大家今天能够非常享受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对谈，也希望在这次对谈之后，大家也更能够以无痕的方式去享受露营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也期待未来大而荒野发展更好。